各位弟兄姐妹、慕道朋友平安。感谢神，今天主日呢有这个机会来给大家分享今天的信息。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信心之路。最近我们旧约班的主日学呢在查智慧书，我们刚查完诗篇，现在又开始查箴言。箴言书呢基本上就是在教导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呢怎样来做智慧的选择。就好比说我们收到了两个请帖，一个是从智慧来的宴请，一个是从呢愚昧来的宴请。就是说你这一生呢是想走智慧的道路呢，还是想走愚昧人的道路。他就把智慧的很多德行就告诉我们，智慧可以让人走正直的路啊，智慧可以给人长寿啊，给人平安啊，而且呢还加添你的物质的资财。那么愚昧人呢就会拣选愚昧人所要走的道路，那条路呢你就会，当你走上那条路的时候呢，你就被你的情欲所控制啊，你的心呢就会偏斜，然后呢最终呢你就会奔向死亡。那么看一看这两个智慧和愚昧的邀请哈，在箴言对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们信神的儿女所发出来的邀请。好，所以呢我们面临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呢就是箴言书的九章的一到六节智慧的邀请。那我们来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哈，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宰杀牲畜，调和止酒，设摆宴席，打发使女出去，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就得存活，并要走光明的道。所以呢对于我们这些愚蒙人，所有的人呢在神看来都是愚蒙的人。神就发出这样一个邀请说，你们这些愚蒙人，你们世人应该到我这里来，我这里有已经摆设好丰盛的筵席。他说我可以宰杀牲畜，也有调和了好调上等的好酒来为你们摆设宴席。所以呢你到我这里来就可以寻找生命的真谛，生命的真智慧。那么另外一种选择呢，另外一个宴席的邀请呢是从愚蒙的妇人那边来的。我们看看他怎么对我们发出的邀请哈。在下一章，在箴言的九章靠后边十三节到十七节是另外一个宴席的邀请，也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愚昧的妇人喧嚷，她是愚蒙，一无所知。她坐在自己的家门口，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呼叫过路的，就是直行其道的人，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我们看到这个宴席的主人他自己是什么样的呢？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愚蒙的哈。所以呢再邀请一群愚蒙的人来说，来吧，我们一起过糊涂日子吧，我们一起来愚蒙好了哈。然后呢他准备的宴席呢也是有吃的有喝的，但是大家看到没有，他的喝的是什么？是偷来的水啊。他是因为一个愚蒙的妇人呢他是懒惰的，是不会有智慧的，所以呢他所预备的东西呢水呢是偷来的。然后吃的呢也一定要暗暗的吃，也就是来的来路也不明，所以呢他的东西呢都是在暗处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所以你要跟上面比较呢，就是说已经有宰杀牲畜啊，调和了上等的好酒啊，这些东西呢跟这个比较，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宴席的邀请的背后的那个布置哈，已经给我们人生呢已经设下了一个伏笔。好，就是说我们人生呢有两种选择可以走呢，两种道路。好，这两种道路呢是在诗篇的第一篇已经给我们都是耳熟能详的哈，神已经给我们讲述的非常的明白。那我们看一看这两条道路到底有什么区别。好，大家一起来读。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 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前三节是在讲义人他所要走的道路，就是说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所以他的一生呢，到了不同的阶段，就是按着时候会结果子，因为他是栽在溪水旁。但是呢，恶人的生命呢，第四节说像什么样，像糠皮一样，恶人的生命就是一点分量都没有，轻如所谓的轻如鸿毛，所以呢风一来的时候就被吹散，是没有果子的，只有那些糠皮。所以这是义人和恶人所走的道路的区别。所以在最后的结局呢，在第六节说义人的道路一定要通达，但是恶人的道路呢一定要灭亡。所以呢，最后的你拣选什么样的道路就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因为查考这个智慧书的原因呢，我其实我自己最近呢对这两个问题呢一直在思考。我说人做什么样的选择，走什么样的道路，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就即便是在我就自己在考虑我自己，从小长到大，我当时是生在农村，你到底要将来的路你是要怎么走呢？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选择呢？我记得我小时候是在田里干活的时候，当时呢我读到了一个故事，是那个林肯也是在伊利诺一个那个农场里长大的哈。我读到林肯的时候就说，林肯当时说发了一个誓言，就说我长大了以后我一定要去成为一个 lawyer， 说我一定不要在这个地上在这个农场这样生活一辈子。哎，我当时我看了那林肯的故事，我自己也很受启发，我说我也一定不要在这个农村这样待一辈子。我说我其实我当时那么小的时候，我心里就有这种念头了，我就有这个选择，我说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我不能在这个地方待一辈子，所以就有这种选择哈。但时候你真的是就这样走过来一看，说这个选择当时其实是有这么一种选，人是有这么一种选择的，然后呢你就慢慢的会走这样一条道路。包括我们自己的在配偶上面呢，选择你选择什么样的配偶，你将来就会有什么样的家庭，然后你的孩子会有什么样的孩子，他们长大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都是一步一步都是相关的。包括我们的职业，你当初选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你心里有那么一个念头，你慢慢会朝那个方向走，你也许就会决定你将来的职业，然后决定你是不是会来到巴天入市。对，如果我当时我想我如果要学另外一个专业，有很可能我就不来巴天入市，我跟弟兄姐妹一点见面的机会都没有了哈。所以人的一个这种选择，特别是在关键的时候的那种选择，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就像我们常说的一个下棋一样哈，说有一些关键的招数呢怎么样，一步走错怎么样，满盘皆输。所以呢就是这个事情呢其实是非常的严肃，就是说我们在选择我们人生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警醒，非常的谨慎，这样的话我们才不至于走到邪路上去哈。我今天呢就有感动呢讲两个人的故事，就是罗德和亚伯兰的故事。通过他们的故事呢就想显示一下，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在关键的时候做什么样的选择，会有什么样的，像李姐妹说的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看看罗德和亚伯兰他们在这个时候呢关键的时候呢做了一些什么样的选择，然后呢最后他们得到的结局是什么样子。我们来看一下那个，首先看一下罗德和亚伯兰这两个人他们的出身，他们的身世，这个在创世纪的11章27节到31节。我们还是以起因的方式，今天对不起今天经文很多，所以我们还是一下来读吧，这样的话可能对他们的对这些故事呢会有一些了解。好，我们来一起读。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他亚伯兰，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在他父亲他拉之先，亚伯兰拿赫各娶了妻，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莱，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密加和义家的父亲。撒莱不生育，没有孩子。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区。 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根据解经书的记载呢，这件事情呢发生呢，大概是在这个这两个人物的出现大概是在距离我们现在4000年前左右。这个家庭的最初的原居地呢是在乌尔。乌尔呢就是在现在的伊拉克的那个首都巴格达大概西南方向350公里的地方。当时的那个地方的文明呢已经相当的发达。这个当时的那个根据那个圣经的记载，当时的那个乌尔那一代的人呢其实是拜月亮神的，所以他们是就像拜日月星辰一样，他们是拜月神的。那个整个的信仰的环境呢是拜月神的一个这样一个拜偶像的一个地方。他们这个家庭的亚伯兰的父亲就是塔拉，塔拉这个人呢当时也是个拜月神的地方，也是个拜月神的人。就比如说在约书亚的24章2节就这样描述这个亚伯兰的父亲罗德的祖父。约书亚这样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塔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所以呢我们知道塔拉这个人呢是拜月神的。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呢，所以呢亚伯兰和罗德两个人呢其实是有血缘关系的。哈兰是罗德的亲生的父亲，哈兰跟亚伯兰呢又是兄弟。但是呢哈兰这个人呢死得非常早，甚至在他父亲去世之前就已经去世了。所以呢其实罗德是跟着他的爷爷塔拉，跟着他的叔叔吧，或者是大伯是亚伯兰在一起长大。这个家庭呢最后呢就决定离开当时的原居地乌尔，想到迦南地区，这是在31节。他们想到迦南地区呢，但是呢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就在哈兰那个地方，就是北部往北走，他们是先往北走，然后呢再往南地区，再下南方去。但是呢他们在那个哈兰那个地方呢，这个31节就说就停在那个地方了。这个呢其实是有原因的，为什么他们会中途就住在哈兰了一段时间。我们知道后来圣经11章的时候又在说哈兰呢那个地方呢他们就一直居住，直到谁呢，塔拉死了以后，塔拉活了200来岁就死在哈兰这个地方。其实呢这个居住这一段时间这个原因呢其实是有原因的，后面我们会看到下面一段经文其实就在讲为什么当时这个家庭呢会在哈兰那个地方居住那么一段时间。那是在创世纪的12章。好，12章呢这个地方呢是当时呢塔拉呢就是200来岁的时候死了，这个时候呢亚伯兰呢是75岁。75岁这个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神呢对亚伯兰开始显现，并且给他一个清楚的指示，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就是说你要完全的跟你过去的那个祖籍的原籍呢断开，要彻底的斩断，所以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你所在的文化，你所在的宗教的生活要完全的斩断，然后呢要到一个新的地方去，这是一个条件，所以你必须要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呢到了那儿以后呢怎么样，后面就会有一些应许。我们看到神对亚伯兰呢有一些什么样的应许呢，他说第一个，将来有一个国家要从你出来，而且这个国家呢会非常的强大。第二个，我会给你很多的赐福，而且呢不仅你能够得福，而且其他的人呢也要因为你的缘故呢我要赐福他们。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你知道亚伯兰已经75岁了，他还没有怎么样，还没有后裔哈，他现在还没有跟撒来呢还没有生育。然后呢神就显现，向他显现，就有了这么一个故事。神显现说，哦，你要离开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你完全不知道完全陌生的地方去，但是呢我会有这些祝福在里边。我就在想当时亚伯兰是什么样的心情哈，有这样一次经历以后就举个，我就在想说怎么来明白这个事情呢，就是举个例子，比方说现在 我忽然有一个念头来了，说那个刘云奇啊，你现在去回大陆，回大陆以后5年以后呢，我会让你成为百万富翁，怎么样，我会让你飞黄腾达，我会让你怎么样，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就是哎，我就动了念头了，肯定就是那边哦，那边好像好多的福分在里边，然后呢，我们在美国呢，就是好多都是打工的哈，就是打工的，我就会心里这样想了，就是说。我是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继续这样生活下去呢，我还是要去冒这个险，到一切一点都没有这种一点都没有，就是说可以说是像画了一个饼一样，你是要去那个地方呢，你还是要留在这个地方？所以呢，亚伯兰呢当时肯定是面临同样的问题。那我们看看他的拣选是什么样子的呢？这在第四节。还是在第十二章的第四节哈，怎么样？亚伯兰最后怎么样？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而且呢，罗德带上他的侄子罗德，他们两个也去了。亚伯兰为什么会有这种选择呢？他为什么会去呢？我们不仅要问这个问题哈，如果要去了以后，什么都得不着呢？现在所有的也就没有了哈。所以呢，亚伯兰这个人其实是很有，对，也可以说很有信心的一个人。但是这个人是很有，我就要说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他当时为什么就要做这个决定？因为他们像亚伯兰他们这个家族呢，在乌尔那个地方啊，或者是在哈兰呢，我想都是也还都还可以的哈。但是为什么他要做这个选择？其实这个答案呢，是在希伯来书的第11章给出了亚伯兰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好，那个这一段呢，我们来一起读哈。亚伯兰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好，那我们先停在这儿。所以他做这个决定呢，当初刚才谢姐妹讲说是因着信，因为他有信心，这是非常对的。亚伯拉罕这个人呢，就是跟常人不一样的一方，我们都叫他是信心之父。为什么呢？他就因着这个信，就是因为有这神这一次的显现，因着这个应许，他就去了，他就撇下所有的就去了。而且出去的时候，这圣经上希伯来书讲怎么样？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到了迦南那个地方，你到底在哪个城市啊？就不像我们来美国的时候，我至少拿了个 I-20， 哎，你要去亚利桑那去读书，哦，或者李长老你去普渡去读书，你至少知道有个地方，而且知道说你那边会有给你有个support， 给你一个月的多少钱的 support。亚伯兰去的时候，甚至连知道什么地方去都不知道在哪安身呢。所以呢，他这去的时候是完全是凭着这个信心就去了。第二个他有信心的地方在第9节，他又是一个因着信呢，他就去怎么样，到人家外邦人的地方去做客去了。因为那个地方全是迦南人，亚伯兰去了以后就是一个外来户，他说我宁肯在这些外邦人当中呢去做客。所以呢，这也是很大的信心呢，因为古代的话就是说你一个外来户，你就这样就忽然就来到我们这个地盘上了。所以亚伯兰就是因为这个信心呢，他就宁肯去在迦南那个地方去做客，而不愿意在乌尔那个地方接着在那地方生活。因为在乌尔那个地方他是主人，那是他的本乡本土，但是他宁肯离开本乡本土去到一个异地去做客。好像是什么呢？好像是就一个人呢离开自己的房子去住帐篷一样。而且因为有这样的选择，他也知道他自己的后代以撒、雅各都会像他一样是在外邦人当中呢做寄居的。所以这个选择亚伯兰是非常的清楚，因为自己这样一个选择会一直影响到他的下一代，就像以撒、雅各一样，也是在迦南那个地方长大啊。还有一个就是第三点， 请那个再回一下那个原来那个，对，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呢？第三点就是亚伯兰他心里在等候，就是说亚伯兰呢因着有这样的信心，他其实在心里面在等着什么东西，等着这个东西呢，他知道有可能实现有可能不实现，但是他心里有这样的盼望，所以呢他在等待什么呢？等在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建造的，就是神所给的那个应许。亚伯兰呢就已经非常紧紧地抓住了，他说我愿意在迦南这个地方呢来等候神这个应许。好，那我们看下面希伯来书还会阐述说亚伯兰有没有等到他的这个应许。好，第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亚伯兰面临了一种选择，在哈兰这个地方，哈兰就相当于乌尔和他要去的地方迦南地一个中间点。在这个中间点的时候，亚伯兰就面临着一个选择，你可以回到你原来的家乡去，就像十五节说的，你若想念你所离开的家乡，你是可以回去的。但是呢，亚伯兰的当时的心中的渴慕却羡慕什么？一个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的。而且十三节说到亚伯兰死的时候呢，他没有得着神所当时应许给他的，亚伯兰死的时候没有得到迦南地，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因为五百年以后摩西才会带着以色列人重新进迦南，出埃及进迦南。所以亚伯兰死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看到，他当时会怎么想呢？他说难道神的应许落空了吗？神不是说把迦南地赐给我吗？怎么现在我满眼看的还是迦南人呢？所以他就这样就死了。但是十三节清楚地告诉我们，亚伯兰死的时候是存着信心死的，虽然当时死的时候还没有得到迦南地，但是他相信神的这个应许不会落空，所以他是心存着这种盼望去死的，说将来这块地虽然在我活着的时候没有得着，但是将来这块地一定是神会赐给我们。所以虽然没有得到这样的应许，但是他还是怀着这样的盼望就闭上他的眼睛就走了。哇，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心里非常的有触动。我们常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但是我们也常知道亚伯兰说是亚伯兰，亚伯兰是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什么是真的信心？什么才是真正的信心？这才是真正的信心。我们每一个人活着在世上活着的时候，难道我们不希望有这样的信心吗？如果每个人活着的时候有心里有这样的盼望，常常有这样的盼望，常常知道圣经上神所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是立定在天，永不改变，而且一定会成就的，那样我们的生命会完全的不一样。但是呢，这样说起来是很容易的，但是我知道这样操练起来其实是非常的难。就比方说罗德这个人，我们看看他也会面临一些选择，看看他在面临选择的时候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那要看创世纪的第十三章，看看罗德的选择。好，那第十三章呢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第五节说，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这是后来呢罗德呢就跟着，因为亚伯兰选择去迦南，罗德呢就跟着他的叔叔啊或者是伯伯就去了迦南这个地方。然后呢慢慢的他们的财产在增多，所以呢亚伯兰罗德有很多的牛群羊群帐篷。 多到一个地步呢，他们的侄子呢和亚伯兰呢容不下他们了，他们在那个地方，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居住。这时候呢，第七节讲到说，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开始怎么样相争，因为那个水草啊就很有限，水井啊草地啊就开始有限，所以呢他们的牧人就开始打架。这时候呢，亚伯兰就开始说了，说你和我呀不能这样相争，我们的牧人呢，不仅我们两个不能相争，而且我们的牧人呢之间也不可以这样争，因为怎么样，我们是骨肉。这个亚伯兰的这种选择呢，其实是那个他的第一个考虑的因素是怎么样，说我们是骨肉，所以呢我们不能相争。第二点，所以他就给他说，那么呢就请你离开我，就让我们两个人一个必须离开，他就让罗德你离开我呢，你可以做第一个选择，你如果向左我就会向右，你如果向右我会向左。所以这是亚伯兰的选择哈，这是不是一种信心的选择呢？当然是，因为有可能就罗德就肯定是要选，如果有可能罗德就选的全是好地盘啊，好的水草啊，我的这个财产可能就会受影响，我的生计可能就会受影响。但是亚伯兰说，你去没有关系，你去选，任你选。好，那就罗德就开始选了。我们看看罗德怎么选的呢，这是在下面哈，第十节怎么样，罗德就开始，第十节说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所以罗德就开始用眼睛看，先看一看这个地势哈，发现了怎么样，发现了约旦河那个地方呢，靠近约旦河岸的地方，你往靠近河岸的地方一般都比较肥沃，就比方说埃及那个时候农业非常发达，是因为它靠近尼罗河，所以它农业很发达。这个靠近约旦河这地方呢，也是淤积的平原，所以呢水草是非常的好，所以就让罗德给看上了。所以呢他就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就往东去了。从本分上来讲，罗德呢谁应该做选择呢？先做选择。从本分上来讲，应该是亚伯兰先做选择，因为他是长辈，这在犹太的文化里面跟我们是一样的，我们应该敬老哈，是亚伯兰应该先选择。但是呢罗德不客气，罗德说我要先选，而且他选择了那个最好的。十一节是个，也是个很关键的哈，他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然后呢他和亚伯兰就怎么样，就分离了，就分道扬镳了。如果你要看上边的几节经文，我们一直看到罗德和亚伯兰跟着亚伯兰同去，是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怎么样分离。有人讲解经书上说，为什么罗德会选择这个分离呢？因为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怎么样，我们上面提到他们的财产增多，他们的牛羊和帐篷多到一个地步呢，罗德就开始想我这怎么样保住，并且让这些财产更加的增添呢，或者保住我现在的财富啊，所以他考虑的怎么样，现在已经开始考虑自己的财富，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他是信仰上的盲从，因为以前嘛都是亚伯兰替他做选择，好，我们去哈兰，我们去迦南，然后呢罗德就跟着他一步一步这样走，但是现在让罗德自己选择怎么样，自己选择的时候他就开始选择世界。罗德这个人呢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非常的贪爱世界，这个不仅体现在罗德呢选择了约旦河的平原来牧养他的牛羊，在下面第十二节更看到什么呀，罗德呢非常羡慕怎么样住在城里边，他看到当时的索多玛那个城是非常繁华的城，所以他不仅把帐篷搭在了约旦河的平原，而且当他看到索多玛的时候呢，他就心里非常的羡慕，怎么样，他就开始一步一步可能再往那边挪挪更好一点，再往那边挪更好，所以呢离索多玛越来越近，最后呢干脆搬到索多玛里面去了，就像我们大陆讲的说农村户口怎么样 变成了城市户口。所以呢，最后罗德呢成了一个城市户口，所以搬到了那个索多玛，开始享受城里的繁华。而这时候他亚伯兰呢还是在住帐篷。索多玛可不是一般的城市哈，十三节怎么样？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罪大恶极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第十四章开始描写后面索多玛罪大恶极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就知道了哈。所以这个真的是很让我们很感到很奇怪，为什么呢？如果罗德跟着亚伯兰从乌尔那个地方拜假神的地方出来，到了迦南哈兰，然后又到迦南，本来是要选择一个不同的人生的道路，本来是要选择一个不同的信仰，结果呢最后他离开了乌尔，反而进入到了索多玛，进入到了又重新回到世界里边。所以就是说让我们看到真的是很可惜这个罗德哈，最后他的结局呢竟会是这样一个下场。刚才我们提到我们在关键的时候做一些选择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后果，刚才李姐妹也刚才领事的时候也提到罗德这个选择呢其实后果是非常的严重。他在做了这个选择定居了索多玛以后，我们看看下面发生的几件事情我们就知道哈。第十四章，罗德定居索多玛以后有一场战争，是四王和五王的战争。然后呢五王呢就索多玛王呢和那个另外几个王在一起呢就输掉了那场战争。然后呢罗德怎么样和他的家人和他的财产怎么样全被掳去。这是马上就发生了一件事情。罗德本来是一个很有地位很有身份的人，但是呢当他选择了索多玛以后呢马上就被成为被掳的人，他的身份完全就已经不一样了。这是发生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个后果，我们知道索多玛这个地方是同性恋呢淫乱非常的罪恶很大的一个城市，所以呢神就差派天使呢要来灭这个城市。当时亚伯兰接待了三个天使，知道呢这三个天使的任务呢是要去灭索多玛这个城市。然后呢亚伯兰就想起什么来呢，他想起哎呦我的侄子在那个城市还住着呢，所以他就开始为索多玛这个城市祈求。到最后呢其实就是在为罗德祈求，说你还记不记得罗德索多玛城市还有一个人是我侄子，他还算是个义人。彼得是这样讲的，彼得后书就说 罗德还算一个义人。所以呢就亚伯兰就赶快给神祈求，而且迫切的祈求，说一百个义人五十个义人怎么十个义人怎么怎么样，就是在想到罗德和他的全家，说你可怜可怜我这个侄子他走错了路了，所以呢求神真的是怜悯他。我在想说如果亚伯兰的这种代求，是不是神就说整个就把那个索多玛就 wipe out， 所以可能罗德连活命的指望都会没有了哈。所以真的是回到世界里边呢其实是很可怜的。另外从家庭生活来看呢，看这个罗德这个家呀，当他们逃出索多玛以后活命了，有了活命的指望以后，我们看到罗德的妻子怎么样，罗德的妻子还是怎么样非常的贪恋过去自己的那种生活哈，最后怎么样回头看索多玛的方向，然后马上就被怎么样变成了一个岩柱。哎，我在想罗德的太太怎么会这个样子，说这个简直是关乎生命的东西你怎么就还要回头。我自己在想那个罪魁祸首是谁呢，还是罗德。因为罗德的信心软弱，罗德的疼爱的世界把他的家庭呢整个完全腐蚀掉了。我们要看亚伯兰的家庭撒拉是什么样的信心，你去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撒拉是什么样的信心，以撒是什么样的信心。我记得杰才弟兄讲过以撒挖井的故事，你看以撒是什么样的信心什么样的顺服。你要看雅各以色列是什么样的信心， 那你就要看他们的丈夫，他们的父亲亚伯兰是什么样的人，那你要看罗德，你要看罗德的太太是什么样的人，你要看罗德的后代是什么样的，你就看罗德是什么样的人。那个罗德的太太之所以回头，这都是罗德的罗德造的孽，也可以这样讲，讲通俗一点。好，所以他的太太 也失掉了。第四件事情发生在罗德这个家庭的事情，他们就开始逃吧。刚开始说要住到乌尔，住到尔这个地方，尔这个地方是很小的城市。那住在那个小地方呢，罗德又觉着不安全。罗德心里其实是一个很胆怯的人，很懦弱的人，说那我们就干脆跑到山上去好了，去到那个山洞里去过野人的生活就好了，所以就干脆就跑到那个地方去了。所以这个索多玛这件事情呢，对罗德呢，他可以说是被吓破胆了，所以呢对他触动非常大，所以我们就去那边好了。去了那边怎么样，又发生了一件事情，是怎么样，罗德的两个女儿怎么样，和罗德乱伦，结果最后生出来两个后代，一个是亚门人的后代，还有一个是摩押人的后代。还为什么罗德的两个女儿会在山洞里的时候会想到给他的父亲去乱伦来延续后代呢？还是罗德的坏，罗德的错哈。因为把他的女儿，他因为他们搬到索多玛，在那个邪恶那么淫乱那种环境下，道德沦丧那种城市长大，所以他的两个女儿呢，从小长大就受这种淫乱这种影响，所以他们才 会想出这种办法，说靠着跟他父亲乱伦呢来延续后代。所以你看，因为罗德的在约旦河平原的一次选择，最后这个家庭就会到落到这个光景。圣经上还讲，因为这个缘故呢，摩押人十代不可以进耶和华的殿。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成了一个摩押人，你一定要过十代以后你才能跟耶和华沾上边。所以这个让我读到这个时候呢，我这心里真的是很恐惧战惊。所以呢，我们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做选择的时候，你到底怎么样来做这个选择，其实呢真的是关系重大哈。那么看看亚伯兰跟罗德不一样，罗德就是选择了一个世界的道路，那么亚伯兰呢是选择呢走信心的道路。那么看看走信心的道路有什么结果呢？这在十四节到十八节。好，那我们来一起念这几处经文好吗？来，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睹目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住了一座坛。所以呢，罗德走了以后，向东开始往索多玛那边迁移以后，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了一句话，说从你现在所站的这个地方，举目东西南北观看。要特别注意到说，并没有说是往西南北观看，因为东边好像罗德已经选了嘛，所以就说西边南边和北边就好了嘛。但是神说不是的，举目往东西南北任何地方你就观看。而且第十七节说，你纵横走遍这地，意思就是说你随便走，你脚下这片地你随便走，东西南北任你走，任你观看，你走到的地方，你看到的地方，我都已经赐给你了。什么意思呢？罗德选的不算数，我给你的才算数，我应许给你的才算数。罗德选的那全 void， 全不算数。所以一个人不走信心的道路，不算数。在神看来，靠着应许，靠着信心，这些人呢走的路才算数。 这是4000年前神对亚伯兰说的话。那我们现在读这些应许，神给这些应许，这些祝福有没有成就呢？真的是成就哈！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呢，就按现在地球上的人数是大概60亿，大概亚伯兰的后代大概是20亿，所以20亿的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罗德的子孙现在在哪里？我们不知道罗德的子孙在哪里，因为已经不存在了哈，已经完全可以说是完全被世界同化了。但是亚伯兰的子孙到现在在世的还有20亿。你知道圣经里呢还有类似的故事，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就在约旦河平原这个地方不久，500年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的12个支派要进迦南地，又重新要进迦南地。进迦南地的时候到了约旦河这个地方，又是到了约旦河这个地方，那12个支派里面怎么样？有2个半支派又开始做选择。马拿西的半个支派，流便和加德这2个支派到了同样这个地界，同样这个地方一看，哇哦，约旦河平原水草很丰富，我们又有很多的牲畜，怎么样？他们就给摩西说摩西啊，你让我们就留在这儿好了，这地方非常好，我们不要过约旦河了，我们不过西边去了，我们就要在这个地方。摩西最后怜悯他们，神说怜悯他们，就是怎么样，真的让他们在那边留下来了。但是因为这种选择呢，要知道亚述帝国兴起的时候最被灭的2个支派是哪一个？就是这2个支派，首先灭的就是这2个支派，然后是信仰混乱的北国，最后保留下来的才是南国哈。所以做什么样的选择就有什么样的后果。再有一个例子让我想到的是谁呢？圣经里有一个人物是约瑟。约瑟这个人呢也是真的是很大有信心的人哈。我们知道他被卖到埃及的以后，被他哥哥卖到埃及以后，他卖到了一个大臣叫波提乏家，然后他是做他们家的管家。做他们管家的时候呢，波提乏的太太呢大概怎么样，看上约瑟这个人了，因为约瑟是个俊美的少年，所以就看上他了，然后就勾引他。然后约瑟这时候也是确实有一个选择，约瑟选择你可以怎么样，就背着波提乏他的主人呢，会怎么样，就给他的那个主人的太太好，或者选择一个怎么样，要拒绝这种诱惑。那我们当然知道约瑟是选择的后者，因为他做了这种选择，他选择了后者呢怎么样，他就被投入监狱了。被投入监狱以后呢，最后又怎么样？因为坐了监狱说预言，最后怎么样，又被提拔到埃及的宰相。然后又开始南地闹饥荒的时候呢，又开始拯救他们一家人呢，这样最后出埃及，摩西出埃及，这样一个故事就这样出来了。那有没有想过，如果当时约瑟这个人他如果没有信心，他没有这种非常的 principle， 非常的有这种强的信念的话，他走的另外一条路，就比方说像大卫选的那条路，如果约瑟选的同样大卫选的给88那条路呢，那约瑟怎么样呢？他走的路完全不一样，也许就杀头也有可能，或者是怎么样，我们不敢想象。但是呢，因为他做了这种选择，所以他会有这样的结果。其他的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比方说挪亚建方舟啊，我想这些例子我们都很耳熟能详。所以呢，就是给我们看，就是说我们学到的功课呢，就是说我们也同样面临一个选择，你是要做信心的选择，你还是要随从肉体去爱世界、爱情欲，或怎么样做一个选择呢？那它的后果呢和结局呢是完全的不一样。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原因呢，所以呢，圣经里边约书亚和摩西在他们临死的时候呢，都谆谆的教导当时的以色列人，就说你们要做好的选择，要走正路。这都是临别他们最不放心的，所以呢，他们把这些话呢，最后都留给了以色列人。那我们看，来看这2段话。 也可以讲这是摩西和约书亚临辞世的时候呢跟以色列人最重要最重要的托付。那我们来看一下申命记，这是摩西临死以前呢跟当时的以色列人，也可以说是留的遗命，也可以是留的遗命哈。我们来一起读，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苦。好，谢谢。这是摩西给他们的两条路，一个是祝福的路，一个是咒诅的路。他用两座山来代表，一座山是以巴路山，一座是以利心山。你们到底去哪条山，要走哪条山路，就是这两条路，你到时选择祝福呢，你还是选择咒诅。这是摩西给他们的挑战，其实呢也是我自己对自己的挑战。我之所以选这段经文呢，而且下一段做今天的经句呢，就是对我们自己的挑战。我信主已经19年了，将近19年，这个复活节就是19年。有时候我就在想，老是在人的软弱，有时候软弱的时候也是在想说，世界真的是有时候很有诱惑，我自己就会想说，我余下的30-40年你到底想走哪一条路呢？我自己其实灵性软弱的时候也有挣扎，那也是有时候会想说，世界真的是有时候有很有吸引力。但是呢，我其实准备这篇道呢，其实就是对自己是个提醒。我想对弟兄姐妹也是有个鼓励，就是说我们认定了这条路，知道这条路是蒙福的路，那么就应该像亚伯兰一样，就一直坚定地走下去。就像刚才郑其雄的祷告一样，我们认定了这条路，就求神加给我们的信心，真的是走这条去往迦南的路，而不是去往索多玛那条路哈。那么看下面那条最后的也是今天的金句，是那个约书亚临死的时候给当时的以色列的人呢给他们的鼓励。我们还是一起来读，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好，那我就要同样问我们弟兄姐妹了，你们认为侍奉耶和华侍奉主耶稣基督好不好？你如果认为不好，第15节说了，你可以去抛弃我们的神，你可以去侍奉别的神，神给我们这种选择。如果你所侍奉的神，如果你认为你的信仰我们信的神不好，我们完全可以抛弃他，我们完全可以回到世界里面，就像约书亚当时给他们说的，你们可以再回到乌尔，回到大河的那边，接着去拜你们的月亮神，你们或者留在哈兰，你们侍奉亚摩利那个地方的神，你侍奉金钱，侍奉情欲，侍奉 名利地位都是可以的。如果你认为我们的耶和华神不好，完全可以走回头路，没有人拦着我们。但是如果你认定我们的神是美善的神，是值得我们敬拜的神，是值得我们侍奉的神，怎么样，那我们就要诚心实意的来侍奉他，那就要我们除掉我们心里边所有的偶像，那就要脱去我们所有的缠累，来诚心实意的侍奉他。而且不仅我们要侍奉他，而且不仅要我的一家要侍奉他，而且我们的后代要侍奉他，而且要必定要侍奉耶和华。好，那我们来一起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赞美感谢你，因为人不能说什么，主啊，人若不是你自己亲自做工，主啊，我们真的是不能做什么，我们就仰望你，也仰望你的话语，也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主啊，就求你真的是洁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除掉我们心中的偶像， 除掉所有的假神，除掉我们身上的罪，让我们成为圣洁，让我们单单仰望你这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奔跑在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真的是像亚伯兰一样，抓住信心的选择，走信心的道路，走上这条蒙福的道路。不仅我们的蒙福，我们蒙福，我们全家蒙福，我们的后代也蒙福。主啊，就求你真的是不离开我们，不撇弃我们，求你祝福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能够圣洁。主啊，让你的教会真的是能够更爱你。我们仰望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Thank you.